大家好，我是 Justin， 我中文叫何杰，很荣幸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潜水的一些相关信息。先做一下自我介绍，现在呢是一名派地的员工，区域培训顾问 Regional Training Consult。
潜水工作之前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潜水之前的时候，我是一个标准的 IT 男吧。毕业之后呢，我在 IT 公司工作，然后做销售。
其实跨度挺大的，一个是 IT 业的销售，一个是潜水教练。
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于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我渴望我的生活会有出彩的地方，我渴望呢我可以面朝大海，然后我渴望我可以把我对于潜水上面的热情分享给不同的人。
那现在您是一名潜水教练以及课程总监，对于一个普通人，可能只会一点点游泳的人，那潜水对于他们来说难不难？大概需要学多久才可以能够拿到潜水的执照？
我个人认为其实不算特别难了，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水的资源以及它的丰富程度，让很多人都愿意去亲水。所以只要你可以任何方式游够200米，或者是你又会浮潜，然后可以到300米，然后你又可以在水里面漂浮10分钟，就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去学潜水了。
那能不能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学习潜水的一个过程呢？
最开始的 open water 的课程的时候呢，是你去学习最基础的潜水的技巧，然后你要对自己负责任。所以主要来讲呢，就是三个方面，它包括理论的学习、平静水域的练习和开放水域的练习。那理论的学习呢，派地现在的教材呢有 e-learning， 也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的，很多不同版本的语言。再接下来呢，你会想要了解更多的海洋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包括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所以呢你就可以去学 Paddy 的 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 课程。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你们 Paddy 的特长课程，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叫专长课程，英文呢是叫 Specialty Course。 这些专长课程的设计呢，有的呢是出于对潜水装备的使用，比如说水底摄影，比如说水下推进器，然后有的呢是基于对潜水环境的考量，比如说夜潜。如果大家有看过李安的《少年派的漂流》吧，那个电影，他有一个镜头是他那个小船在海上面，然后有一个鲸鲨在底下游跳出来，
对对对，是的，
所有的浮游生物都会发光。我们在夜潜的时候，如果你把手电关掉，然后你去动你的手动你的腿，你会发现你的周围就全都是那样，非常的奇幻。
那您刚才提到有一项课程叫做水下推进器课程。
水下推进器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潜水的装备，潜水员呢可以通过下水之后拿着这个水下推进器，然后你在遇到有这个想要长距离的潜水的时候，你可以使用水下推进器呢协助你在水下走的距离更远一些。这个是一个挺好玩的专长的课程。潜水员参与的比较多的还包括像水下摄影，在陆地上拍照片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应该是聚焦聚不准，对吧？我们在陆地上拍的时候，除非在地震啊，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可是在水里面不一样，在水里面你要想聚焦聚准了，你自己不能动，也就是意味说你要跟鱼一样定在那里才能够拍下来聚焦聚得比较准的。教练就会教会你说，根据不同的摄影的目标，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保持在那里不动。
那有没有比如说像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会不会被一些不明的海洋生物伤害啊？
潜水它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在海洋里面潜水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生物哈。其实最不可怕的就是鲨鱼了。
为什么呢？
最可怕的往往是一些我们认为不可怕的东西。我们以前看到的鲨鱼袭击人的绝大多数情况呢，都是因为这个人他在冲浪，或者是他在进行自由潜的那种渔猎的活动。我们在冲浪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手和脚是搭在冲浪板的下面的，这样的话呢，就好像一只海豹或者是一只海龟它在水面上游一样。鲨鱼会误认为这个物体是我的食物，所以它会从底下冲上来去吃它。好多人应该都有想象过那个冲浪板被咬掉一块的那种镜头或者是图片哈，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了。还有一个呢，是因为打鱼，打完鱼之后鱼的血液会流到海里面去，鲨鱼会闻到鱼的血液，你抱着打的鱼往上走，鲨鱼就认为那个鱼死掉了，所以它就去攻击那个鱼，然后有的时候会连带的有受伤。 其实还有一些海洋的生物呢，它是名不见经传的，然后大家呢不是特别的熟悉，可是呢它的危险性确实很大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石头鱼，石头鱼在水底下，你如果不是特别有经验的潜水员，你很难发现它，因为它伪装的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它的鱼刺上面都是有毒的，所以你如果不小心碰到它的话，它的那个毒液会堆到你的身体里面，这个是有危险的。那基于上面的这些水下面的危险呢，我们是在课程的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的学员说，听你的教练的指引，永远呢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打扰别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角度去参与潜水活动，而且你不会主动的去挑衅它。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聊了专长课程吗，专长课程里面有一个课程叫鱼类辨识，可以去根据潜水员的意见还有热爱的程度，了解不同的海洋生物它的生活习惯。
采访您之前，我大概的去浏览了一下你专长的潜水课程，那我其实比较感兴趣的其中一个呢是叫做沉船潜水，你是可以在里面像探险性质的潜水。
沉船潜水呢，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潜水的类型，然后我还计划明年的时候我要去菲律宾的一个地方叫科隆，那边有很多二战时候的沉船。澳大利亚的话呢，最有名的一个沉船应该是在凯恩斯的区域叫永嘎拉，然后悉尼那边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沉船，比较有名的应该是 HSS Adelaide，是一个军舰，然后应潜水员的要求沉下去了。沉船潜水呢，它是可以是目的性的，也可以是非目的性的，造成的一个人工环境的一个沉船下面去潜水。这个船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你可以去了解这艘船的历史，然后以及它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会被沉在这个地方。再一个呢，船沉到水里面之后呢，如果它在一个比较有效的深度，它就会变成一个天然的鱼礁，天然的鱼礁呢就会变成很多海洋生物的一个栖息地，所以呢就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海洋生物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去看。还有一个呢，就是沉船呢它的深度会稍微深一点，比如说在悉尼附近的沉船好多深度都是介于40到50米之间的，那你就可能还需要一些潜水的证照，可以下到这个深度，然后去看这些沉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课程。当然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强调注意的地方，沉船它可能会有密闭的空间，不能够让你直接到水面上去，比如说你要进到船舱里面去，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建议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相应的理论知识学习好一点，然后技巧练习的熟一点，才可以去执行这个。
感觉非常的刺激，而且也非常的危险，但是也非常有趣。那您能不能向我们推荐一下在澳洲的一些潜水圣地呢？我们知道澳洲的潜水环境是非常好的，那除了大家比较了解的大堡礁这个地方之外，像是在悉尼周边和墨尔本附近有没有比较好的潜水圣地？
在悉尼市区我自己去过的两个点，一个是 Shelley Beach。 Shelley Beach 呢是一个很简单很入门，但是水下的可看的东西还都比较多的地方，鲨鱼在那边一定可以看得到的，有的时候会看到海龟，然后最有名的是那个地方呢会有 seahorse 海马的一种，但是呢它长得跟海草是一模一样，很难去辨识它们。悉尼还有一个点呢，我们是叫 Clifton Garden， 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能见度呢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也是练习水下导航还有这个模拟那种夜潜比较不错的地方。那个底下在16米、17米的地方还有两艘小的船沉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去看
的。最后的话，我们可能关注一下海洋环境保护方面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洋保护，您是怎么看的呢？
放到每一个潜水员呢，开地教练呢最喜欢教课的时候给学生说的一句话，就是潜水的时候呢只留下气泡，只带走照片。我们的广大的拍地的会员教练们呢也知道说，海洋呢是我们工作的办公室，我们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保护这个办公室，不然的话大家以后都失业掉了哈。